平安，非常感谢诗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下仍然坚持不断的在服侍神。大概你们不是很知道，像我们在看到这个诗班微信群里面，他们在这个每个月都请诗班的弟兄姐妹们自愿的报名来教会来献诗。能让我们的这个团体的这个聚会，能让我们的敬拜更加的丰富，带动大家敬拜的心。感谢主给诗班弟兄姐妹有这样爱神的心，这个疫情也挡不住他们爱神的心。那也顺便做一个广告，你知道我老公 Gary Shen 12月要献诗。我上次，我昨天把他登上去过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想你献诗的这个魅力一定比我讲道大，所以呢，我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卖票。这是他的处女作，他其实他以前也是诗班的，我们是在诗班认识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独唱过，因为看到诗班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看到诗班还缺人，所以他说那他也上，希望抛砖引玉。他说如果他都能唱，那在下面应该随便抓一个上来都可以唱。所以啊，感谢主。越是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越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害怕的时候，越是在黑暗之中，我们越是需要神这个光亮。我们从这个月开始讲到了这个新的系列《与神相遇》，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信仰之中不是只是知识，不是只是我们所学习的内容，而是我们需要在真实的生活中与神相遇。当你真实的与神相遇过后，你的生命就会翻转，你的信仰就变成力量。如果这个信仰始终只是一个知识在我们的脑子里，始终是一个想法在我们的心里，它真的不算是一个信仰。我想大家都看过这种地下党的电影，对不对？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地下党、地下共产党、地下国民党，都是一样的。他们当有一个信仰，当他们觉得说他们的生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能够去舍身去做那些明明知道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是信仰带给他们那个能力。他们知道说这个生命不只是为自己吃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点点而已，他愿意把这个生命融入到这个更大的事业中，这是信仰的力量。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当人真正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到的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他在这个绝望之中与神相遇的时候，让他彻底的翻转，从绝望到充满了盼望。从这个认为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神可以跟随了，成为了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多马，当他在主耶稣受难过后，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希望了。但是因着主耶稣向他的显现，多马又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勇士。所以当你与神相遇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可能让你还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当你真正的遇见神，当你确实的感受到这位神就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会出现巨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经中最著名的门徒彼得，他与神的相遇。刚刚大家听到这个所唱的歌，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神的爱是环绕我们周围。我们都知道神他爱我们到底，那我们呢？我们应当怎么爱神？ 你知道，当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迷这个琼瑶小说，我们把琼瑶小说当成圣经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琼瑶小说里面最著名的句子就是什么呢？问世间情为何物，对不对？有没有人接得去下一句是什么？哎呀，我真的是 有铜板高兴呐、啊 有琼瑶迷。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呀，这个好像没什么感觉。现在越来越有这个感觉了。爱情是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一个心理的感觉，不是我心里的一个想法。真正的爱会让人生死相许，是一个真正的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表现，是一个生命，绝对不是一个知识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当彼得与神相遇，与耶稣相遇的时候，耶稣不停地问他：“你爱我吗？”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要问彼得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所有人这个问题，你都不用问彼得。那彼得要算不爱耶稣的话，那没人爱耶稣了，对不对？他跟着耶稣3年半不离不弃，而且呢，这个在耶稣面前发誓说，其他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他对这个耶稣的爱，我们都看得出来。耶稣干嘛还要问他：“你爱我吗？啊，你爱我吗？”那我们要来看看，说什么叫爱神？神怎么来看这个爱？生死相许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主耶稣，他说什么是你爱我？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我们刚刚所练到的这一段经文，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了，所以呢，我就不会再继续的读，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蛮长的。我们看到，在这个21章，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高潮，已经结尾了。到了21章，像一个后续。为什么约翰要再加一章呢？他不是已经写完了，结论都出来了吗？因为约翰觉得，这个他所经历的、看到的，神在最后对彼得的这个呼召，那对每一个相信神的人，对每一个自认为是爱神的人，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福音不停止在这个多马所说的“我的主，我的神”，不是到那里就完了。我只要嘴上“我的主，我的神”，我们就够了，还要继续。当你嘴上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过后，我们当做什么？这就是21章要告诉我们的。在这个21章一开始，约翰就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尼亚海又向门徒显现。这些事以后是讲什么事情？就是在讲20章以前，这个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过2次了，也让这个妇女们看见了，也跟这个玛利亚见过了。当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们这个门徒又到了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因为这个在以色列，他们的地名常常因着不同的这个政权就在改变，因为他们有亚兰话、有希伯来话、有希腊话，所以他的地名常常在改变。你会看到圣经上有注释的，都会告诉你，这个就是另外那个名字。所以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因为主耶稣有说过他要在加利利海与门徒相遇，所以可以看出门徒已经见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了，他们已经看见过了，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继续的来等待，能等待耶稣。我们看到说，对于门徒来说，这些事以后，他们现在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以前是跟着一个看得见的主，每天早上起来就看见耶稣在那里，然后就跟着他到处传福音，然后晚上一直看到大家，他给大家做一个祷告，一起睡觉。 他们都跟着一个看得见的主。现在这位主仍然活着，但是他们不是每天都看得见了，他们不是每天都能跟在他的身后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这个方式来跟随这位活着的神，但是眼睛看不见，不是每时每刻你都可以看见的。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等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可能在想，一个神不是每时每刻看得见，但是他们的敌人却是每分每秒都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以前他们跟着他们的夫子，他们不用自己想要计划什么，现在他们突然没了方向了。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不知道应当怎么行。他们信不信神？当然信神。爱不爱主？当然爱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彼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就干脆回去做我们自己以前做的事吧，我去要打鱼去。那几个门徒回答说，哎呀，正好我也想打鱼，是吗？应该不是这样回答的，是不是？那几个门徒不是说，哎呀，我正好今天也想去坐船。那几个门徒说什么？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你要知道，当这个耶稣受难过后，这些门徒聚集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罗马人，他们都在找耶稣的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人，这一群人希望是能够把他们一网打尽，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个掩护的好的掩护方式。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需要彼此。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看不见光亮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信心来鼓励我们。我们从别人，从我身边的人身上看到他的信心，我就知道我所跟随的神不是一个幻觉，不是我心里的想象。因为这个人可以感动，这个神可以感动，这个人可以感动，那个人可以感动，我身边所有的人，这个神一定是一位真实的神。你知道主耶稣当他复活显现的时候，有一次向500人显现，为什么？为什么向这么多人一次向这么多人显现？这一次显现让这个心理学家历史学家都说，因着这一次的显现，他们知道耶稣的复活不是幻觉。因为他说，人可以在催眠的情况下看到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如果就有这么几个人，他给你施一点这个催眠术，大家都看到其他东西了。但是他说，这个催眠术绝对不能在500人中间进行，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下子把500人都催眠，让他们同时间看到耶稣。耶稣向所有人显现，让他们知道说他真实的复活了，他真实的在他们的身边。所以当这个主耶稣离开过后，这一群门徒他们在这个压力之下，在这个恐惧之中，他们虽然知道在一起很危险，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离人越远越好，就是我们知道在一起很危险，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的信心，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所以这个彼得他跟他们在一起，他说他要去打鱼，那这几个门徒说，我们跟你一起去，表示说不管你要去什么，你去打鱼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你要打猎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你要散步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彼此，我们要连接在一起。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因着同一个信仰，我们会喜欢彼此的相聚。有人说，如果你认识神，他说你就必然喜爱基督徒。他说，如果你对这个基督徒没有兴趣，他说你要去想一想，你对神有没有兴趣，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所以当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鼓励，这个是因为在这个环境的所迫。你知道在这个生物学上，你看那些低等的植物， 低等的植物，它们都是一片一片的。看过青苔没有？这个石头上长的青苔，没有一个青苔长在那里，对不对？一片青苔。浮萍看过没有？浮在水上的，你很没有看到过一个浮萍，都是一片。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些低等的植物，它们没有这么大的根，没有这么大的树叶，它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环境的艰难。那要怎么办？连成一片。当它们连成一片的时候，当环境艰难的时候，当这个地方缺少水分的时候，那边的植物就会减少水分，把水分运到这边来，让这边的青苔可以生长。当这个浮萍，当这个水这边的这个水，水的这个气温或者水的质量不够好的时候，另外一边的浮萍就会供给这边。因为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靠自己很难生活。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些门徒还没有感觉到说我们如此的需要彼此。当主耶稣离开了过后，他们真实的感觉到我们需要依靠彼此的信心。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现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你知道这个疫情给这个教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成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对经济啊，这个工作没有了，失业失了多少了，没有看到说当这个教会不得不停止让群体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是对人的信仰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上次讲到，感谢主我们有网上的聚会，但是网上的聚会真正的它那个凝聚力还是达不到教会的聚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的彼此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在实体在教会里面团契，我鼓励大家到网上来。因为你离开这个教会，你离开这个基督徒过后，离开这个群体过后，慢慢的你的信仰就会冷淡，可能你不会一下感觉得到，但是一天一天，连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失去了那个希望跟大家在一起的心，你慢慢失去了那个希望能够在一起来寻求神、敬拜神的那个心。当你没有那个心的时候，你对神的心就已经开始冷淡了，或许在心里感觉不到。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不要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看这个门徒们，他是跟他们讲，他们虽然在一起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到，一夜什么都没打到，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浪费了一个晚上，浪费了时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团体这个团契的时候，在网上团契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参加，也不愿意参与。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浪费时间，好像大家在那边讲来讲去，没什么感觉，我没有学到什么新的知识，我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其实当你在中间，当你在团契中间的时候，你就在服侍别人。你在那里，你贡献出你的信心，贡献出你的爱心，这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让他们看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21章，他接着记载说，这个当他们在一处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打到，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他们的身边。主耶稣已经来到他们的身边，这一段所记载的非常详细的一个与神相遇的过程。这个详细到什么程度？他说彼得看见神就披上一件衣服，然后这个船离岸边有200肘，大概100米左右，打来的鱼153条，他们都数过。这个记载是非常详细。我们昨天晚上青年家庭团契，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对不对？我们30秒的这个，给大家30秒的一个短 短片，让大家看了四遍都还记不得那里面的详细内容。人要是没有亲身经历，你去看发生的事情，真是不容易记住。这个30秒的短剧看四遍，大家都说最多记得一个30%、50%了不得了。但是这一段的记载却是如此的详细，为什么？因为约翰就跟着彼得一起经历过这件事情，是他的亲身经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写作的方式。以前一个哈佛的这个教授，他是专门写历史的这个 fictional， 他是专门写历史小说的。他说，在这种写法，在圣经中如此详细记载的这种写法，他说绝对不是一个当时的文风。他不是当时的文风，他说现代人，我们的小说会记载一些很细节的动作，把这个故事说得栩栩如生。他说在当时，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写法。我那天看到这一段，我还不相信，我去查了一下我们古代的这个小说，这个差不多是2000年写的，是中国的汉代。中国的汉朝，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汉朝当时比较著名的这个这个历史书，这个汉史，就是一个史记汉史。我看汉史，他就写说啊，当时北方有动乱，然后就这个某某某是是哪一派，某某某是哪一派，然后大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没有一句话记载说。汉高帝那天早上起床，系了一下带子，坐下来吃早饭，吃了3条鱼，还有2个饼。他没有这种记载，没有这种详细的记载。为什么？当时的文风是，只要跟故事没有关系的细节，一律省略。因为我们想，当时写字不像我们在电脑上可以打这么快，当时又是什么羊皮卷，又是什么草那个草做的纸，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写下来。所以这个哈佛的这个教授就说，圣经中的这种记载正是证明了这些事情是有人亲眼所见、亲身经过，所以他可以记下如此详细的内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这种细节对这个故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贡献，但是却是当时的人回忆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点一滴。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门徒没有看出那是耶稣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呢？门徒已经见过他2次了。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可能每一次都有一点不一样，每一次见到门徒的时候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至于看了2次再看又不认识了。他们这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复活的时候你变得太老太丑，头发不好。他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你最美的那一面，而且呢还可以不停的变换。那主耶稣在这里出现了，他们并没有看出来。但是呢，等他们打上这个鱼来的时候，当这个神迹又发生的时候，这个约翰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主。他们看到打上来这么多的鱼，看到神让这个祝福临到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哇，这个鱼这么多，我们要怎么卖？他们没有说，我们拿这个要用哪一个筐来装？他们看到祝福的时候，想到的主，给祝福的神，他说是主。这是神让神迹发生的原因，这是神给我们祝福的原因。不是要我们赶快抓住这个祝福，不是要看到我们说神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然后我把这个钱我捐一些给教会，然后我这边要给谁，那边要给谁。我们眼睛盯着的是祝福，但是神说，当他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看到这个祝福之后的神。所以当这个鱼网上来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看到的就是事主。所以当约翰这样提了过后，彼得马上穿上衣服就奔向神。 对，你们看到这个穿上衣服这个动作很奇怪啊，有没有人跳水之前先穿一件衣服再跳下去啊？我们跳水之前应该脱一件衣服跳下去。啊，彼得为什么要穿一件衣服跳上去？他不是想去游泳，他是想去见神。他知道那是主。当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当你或者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个习惯，当你去拜见一个你很敬畏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光着身子去，也不会穿着游泳衣去，对不对？你会穿上你的这个你认为比较正式的衣服。那这个彼得当时就是这样的心，穿上了衣服就奔过去。当他们再一次跟耶稣相遇的时候，又看到主耶稣给他们预备了食物，又是鱼又是饼，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一位耶稣仍然是那个行五饼二鱼神迹的神。耶稣刚刚在岸上的时候没有拿着这个 lunch box 来，没有说带着这个拿了很多的包来说，哎，我来带给你们这个午饭了。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在问他们有没有吃的。等他们到了岸边的时候，所有的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饼啊鱼啊都为他们预备好了。这位神虽然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无时无刻的看见，但是他仍然是同一位神。神要用同样的神迹让他们知道，虽然他受难，他复活，他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他的能力，他的慈爱全部没有改变，仍然为他们预备了丰盛的食物。但是这一次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什么？把你们打起来的鱼拿几条来。什么意思？他预备神迹没行完，不够了，还差两条，你们把那个鱼拿来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在神那里都可以喂饱五千人，喂饱这七八个人，那真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做。为什么叫他们再拿鱼来？因为今天神要与我们同工，他不再像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行所有的神迹，他可以行所有的事情，他门徒只要跟着他。今天他复活过后，他再不再以同样的形式来带领我们，他要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工，他有能力为我们准备一切所需要的，但是他不要我们只是坐着等着他来预备，他要我们起来跟他一起同工，来行他所要行的事，来跟随他。所以在这里他叫门徒们把你们的鱼拿过来。我们看到门徒现在跟主耶稣的关系有点不一样了。他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大概跟主耶稣都知道，我们看到最后的晚餐都躺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彼此唠嗑。现在他们看到耶稣大概这边一边吃一边在偷看他，然后没有一个人敢问说你是这个你是谁，但是每个人心里都知道那是主。有些时候我们眼睛不一定认得出神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灵可以感觉到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刚刚前面讲到好像浪费时间，一个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打到，我们浪费了一晚上团契的时间，搞得到早上起来精疲力尽也没吃的。但是因着你们在一起，因着你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主耶稣在早上的时候告诉你们把网下下去，然后你们就打到你们一晚上都打不到的鱼。所以不要认为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是浪费时间，不要以为跟神在一起祷告是浪费时间，读经是浪费时间，我这么多的事情做都做不完，你赶快让我做，我心里祷告，我手上赶快还是做我的事，我一边听这个圣经，我一边心还是在做我的事。告诉你，你要靠你自己，神绝不插手，但是你要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把神放在 这个优先的第一位，你愿意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你愿意花时间像他所说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看看神怎么来让你的时间绝对不缺少，让你的事情神会让你让他做的比你自己做的要好得多。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一晚上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后果在后面。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更是一位他这个应许，保证他的应许一定实现的神。你把他放在首位，你做他的事，你看他来怎么做你的事。你要愿，你觉得你比神做得好，那你就自己做。你要觉得你一晚上也打不了153条鱼的话，你就按神的方法去做，你会看到这个效果是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吃完饭过后，当然就像我们一样，领完圣餐过后就要听讲道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领完圣餐就听讲道。他们这个也是跟主耶稣在一起，在火旁边吃完饭过后，他们就觉得说是应该听讲道的时间了。但是神没有给他们更多的道理，三年多跟着他们在一起，该懂的道理都懂了。神现在要来问说，这些道理这些知识在你生命上起了什么效果，你的生命因着你明白的这些道理有没有改变。所以他对彼得，就是门徒之首，对他说，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第一句话应该是针对彼得三次不认神的事情，不认主的事情。彼得我们刚刚讲了，如果我们今天说彼得不爱主，我真的是不知道谁可以敢号称他爱主。彼得真的是为了这个耶稣放下了他自己的事业，放下了他的家庭，跟随这个耶稣，他是见到最多的神迹，听到最多的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人家问他是不是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么自然的就否定了神。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们读到这个耶稣，读到彼得说他否认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我读当时我读这个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太自然了嘛，对不对？太自然了。人家这个主耶稣被抓起来了，你后面这个人说你跟他是一派的，你要承认了，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嘛。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说 no， 是不是很自然，一个很本能的反应，你想都不用想。彼得没有说啊，我让我想一想啊，而且彼得也有很多的原因，他其实不用否认神，他可以找其他的原因嘛，比如说你看错了，你听错了，都可以。但是他很本能的就说出来 No， 我不认识他。觉得这个我当时读的时候也觉得挺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可以放在心中，我们不喜欢面对冲突，对不对？当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当我们在世界中，一旦有这个事情让你觉得说你承认你的信仰会带来很尴尬很不舒服的场面，或者带来争执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表现什么？闭嘴，就不讲了，做地下基督徒。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如果主耶稣来问你说你爱不爱神，你当然不要说主耶稣来问你，我来问你爱不爱神，你都会说爱神。那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否认神？因为我们不想冲突，我们不想选择，我们不想在这个神要我们在世界和他中间选择一个，我们希望的是最好两边都有，最好和平共处，我们不要选择。但是今天主耶稣再一次到了彼得的面前，他跟彼得说，你非选择不可。今天你爱我比这些，比世界上 你所拥有的比你的生命、比你的家庭、比你的事业更多吗？因为只有做了这个选择，你的信仰才成为真实的信仰。当你想脚踏两只船的时候，当你想觉得说我不要选，最好你也不要问，最好我就两边都顾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信仰是没有力量的。你的信仰不过是一个你的知识，你的信仰不过是你 有能力有机会的时候我来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力量，不是一种生命的方向，不是你愿意为此而献身的信念。所以主耶稣跟彼得第一句话要他选择，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在世界和神之间，你要做出一个清楚的选择。你不选择神，就等于你选择了世界。不要说我心里爱主，我还是做世界的事情。告诉你，你手中在做什么事，你心中就在想什么事。那这种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很少有人逼着你问说，你做一个选择，你今天你要爱世界还是要爱神？你靠你自己还是要靠神？我们不会来到你面前来做这种事情，我们也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做这个选择。但是常常很多时候，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太忙了，太忙了，没时间。当你说太忙了，没时间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在选择你自己的事，不管那是什么事，我想都是世界上的事。你已经选择了世界，你已经在那里否认了神，跟彼得一样，只是不同的问话。当神要你来服侍的时候，当教会需要你，当弟兄姐妹需要你服侍的时候，我太忙了。当然，我说有些时候，有些紧急情况，人家家里面突然有事儿，或者身体突然不好，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长时间的都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服侍神，那你跟彼得所做的就一样了。那你可能就要问问自己，我爱什么？我爱神比这些更多吗？第二点，刚刚讲到的第一点，爱神就是要放下世界。那我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爱神。我们刚刚讲到，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是不离不弃，但是我们的爱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讲过这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1章也是讲到两个儿子。这个比喻没有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么的这个令人熟悉，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主耶稣说，两个儿子，这个父亲对一个儿子说，你到葡萄园去工作。这个儿子回答说，我不去。然后过了一阵子后悔了，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小儿子，他说，你去葡萄园工作。他说，哦，父啊，我去。然后呢就拖拖拉拉的就不去。这个我想我们在家里面都看到过吧，你的小孩用的这种手腕应该很多的，或者不是小孩，你的配偶有时候都会这样，你叫他做什么，我去，然后就后来就不见了。或者 有的是说我不去，但是后来会去的也有。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情形，然后他说，你们想哪一个儿子是遵行父命呢？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个嘴上说的，对不对？我们爱神绝对不是我同意神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最后爱神就变成了，对，我相信圣经，我同意神的说法，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就觉得够了。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说，不是那个同意神的说法的人是真正遵行他的旨意。那个虽然开始不同意，开始 不认为这个不相信神所说的，父亲所说的，但是当他真正回转过后，他就去行了，那种人才是爱神的人。 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并要向他显现。这里告诉我们，爱是双向的，爱没有只有一方，当我们只有一方去爱对方，没有双向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种爱，被爱那个人是绝对感觉不到的，他感觉不到，因为只有双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爱才能彼此感受得到。你说神爱世人，那些不相信神的人，神爱不爱？当然爱他们，他们感觉得到吗？感觉不到的。神的爱环绕在我们身边，但是如果我们不爱神，你再环绕，你把你丢到爱的水里面，你也感觉不到。而且主耶稣说，爱我，爱我是什么？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什么？有了我的命令。你要先明白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不是说读经不重要，我们不是说学习圣经祷告不重要，那是 一方面，那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是那就是够了。他说有了我的命令，然后呢，去遵行，还要去行，还要去行的人，要明白神的心意，还要去行出来的人，那种才叫爱我，这样的爱才是一个完整的爱，这样的爱才是一个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记得，不是我同意你的圣经的说法，我相信他所说的主耶稣的救恩，我都相信，我有了他的命令了，记得后面还有要遵行的人。只有当你爱神的时候，神说你爱他，我的父必爱他，我也爱他，我还要向他显现。当你一去爱神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爱比你大的大的多，神还给你的爱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而且他说在这个爱中，你才能真正的遇见我，我就会向你显现。如果没有去爱神，如果我们也没有他的命令，也没有遵行，我们就凭空想象神爱我，我爱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点心灵鸡汤。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在网上发一点心灵鸡汤，你喝两口，我喝两口，喝了过后心里暖暖的就好了。这个暖暖的感觉是没有力量的，你暖暖的三分钟过后就冷掉了。只有你爱神，神爱你，在爱中与神相遇，那种给你心灵的满足，才有让你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足够的能力在这个黑暗中看见神的光亮。第二，爱是放下自己。主耶稣问了一次，你爱我吗？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我爱你。那他，主耶稣说，你爱就去喂养我的小羊。爱是行动，爱不是一个存在心里那种毛茸茸的感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我们觉得那种是爱。主耶稣说，你爱就去喂养我的小羊。啊，第二句再来了，你爱我吗？这次不要比较了，主耶稣直接问他，你爱我吗？这一次应该是针对彼得现在所面临的后果。前面第一次问他，我们说是针对彼得为什么他的根源为什么会否认神。第二，这一次问他要针对彼得现在面临的后果。我们知道彼得一直是门徒之首，他一直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非常有号召力的天生的领袖。但是今天这个天生的领袖摔了一个大跟斗，他现在想做的就是离这些门徒最好不要谈这个耶稣，我们最好不要讲信仰，我不想再面对这件事情了，我不想再去面对那些跟随耶稣以前我觉得非常不属灵的人了。我现在我拿什么脸去面对他们？我怎么跟他们讲福音？我怎么跟他们讲信心？我自己曾经发誓不离开耶稣的，结果跑得最快。这个彼得他不想 不想再去面对了。这是我们常常当我们自己犯罪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后悔。我们后悔，当这个彼得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真是后悔死了。他当时想说，为什么我要否认？我找个其他理由，我不讲话，我撑住了，我就说我跟他一伙的。你看我现在，我就多有荣耀，我现在就可以跟他一起得享他复活的荣耀。彼得是后悔的要死，但是主耶稣说，后悔没有用，你要悔改。悔改跟后悔有什么不一样？后悔是我非常讨厌这个后果，我所做事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我很讨厌这个后果。而悔改是我很讨厌那个罪，引起我犯错的那个罪，更深层的东西。今天主耶稣告诉彼得，他因跌倒的原因是他没有做出以前在心中从来没有做出一个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和信仰不冲突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当这个世界和信仰冲突的时候，那就检验我们的选择是哪一个。那今天主耶稣再来跟彼得说，知道你跌倒了，知道你软弱了，现在要你悔改。怎么悔改？去牧养我的羊，再回到那些跟随我的人中间，去喂养他们，去牧养他们。他主耶稣要的彼得是放下自己的骄傲。我们知道彼得在门徒中，他所讲的那些话都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自豪的人，你可以讲自豪或者讲非常骄傲的人。他觉得他比那些门徒都认识神，他比那些门徒的信心都大，所以他不会跌倒。结果我们看到他的跌倒，那主耶稣今天说，我要你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我要你放下你自己的面子，放下你自己的骄傲，去牧养我的羊，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主耶稣在呼召他悔改，不是后悔，悔改。悔改是什么？我再一次站立，我转过来跟随神，不是心中不停的懊悔，哎呀，我真是不该做这件事情，我左想右想，我都太笨了，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个后悔没有用，在那个地方站起来跟随神。这个在我们中间现今的社会中，我们可能也不太有机会有这样直接悔改的机会，但是常常在服事中我们会推脱的一个原因，不行，我没有能力，我不敢，我觉得我做不了， 我不能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自己丢了面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特别是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分组人就跑了，抓也抓不住，抓都来不及，两只手都不够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跟人有近距离的接触，我们怕人，我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我，万一他觉得我的水准很差呢，对不对？我一做这个事情，我怕我做的没有别人好，那人家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好像很差劲。我们很怕自己这个面子，这个面子是什么？就是骄傲，对不对？就是骄傲。所以这个主耶稣跟彼得说，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骄傲来服侍我。只有你放下你的骄傲来服侍我的时候，你才能靠着我得力。第三点，爱神是在服侍中跟随神。第三次，主耶稣再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耶稣，这个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这个被彼得被这个耶稣问了两次过后，他都没有回答过一次，我是不是要喂养你的羊？我是不是要去养你的小羊，养你的大羊？我是不是要去这样做？彼得都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把握。他觉得他上次的失败让他失去了自信，他觉得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再讲说，是主耶稣，我现在可以去了，我现在悔改了，我能做了。他讲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把握了。我们 变得害怕了。我们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是好像我心里想的跟我做的差得太远了。是，当我们要决定去服侍神的时候，任何一个事工，当我们要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没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完，我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是我不能承受的，可能是我不能担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那就不要做了，我就不要开始了，对不对？我就不讲话了，不讲话我就不会有那个后果了。我们常常还没有开始就退缩，但是主耶稣却要彼得说，你开始喂养我的羊。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彼得所说的，他不再说我觉得我可以，他而是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他说你是神，你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仍然呼召我们去，呼召彼得去喂养他的羊，就告诉我们他要用我们，不在于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我们的把握，在于他。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也没把握，他们也不敢进，40年前到了这个边境看了一圈，转了弯就回去了，因为他们没把握，他们万一开始了进去了又被打出来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们不敢啊，那个脚都不敢踏进约旦河，害怕，那我就干脆不要做了，我不要做了就没后果了。我们发现不要做了，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是40年前就到了迦南的边境，他们认为说不要做了他们就会活下来，结果不要做了就全死光了，这一代人就死光了，是不是？所以当神要你服侍，当这个服侍的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说我没有把握，我还是不要做了，我希望你还是想一想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要做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在进迦南之前，主耶稣对以色列人说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耶稣说，我这个神说，我从来没有要你靠你自己的能力，没有要你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服侍，没有要你靠你的能力保证这件事情你一定可以做完。主耶稣，这个神说，你去，你开始，我和你同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说你不要怕，你的将来我都知道。他说你现在年少的时候是什么样，你年老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从现在到你将来我全部看见了，你不用怕，我担保未来。告诉彼得说，你所要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绝对不是耶稣担保了过后我们就抬着轿子往上走，大家就这个唱着歌哼着小调的走，不是的。他说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主耶稣已经走过了。他走过，为什么？他不是要在我们面前做一个 perfect 的榜样，让我们都照着这个样子去做。他说他是救主，他在十字架上受难，为的是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力，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做不到的，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他不是要你达到这个标准，他说你来跟随我，我在前面走，你做不到我做得到。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彼得，人生是有限的，你年少怎么样，你年老怎么样，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可以服侍神的机会，珍惜每一天能够用来服侍神，能够用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因为现在你还年纪还可以，我们虽然这边年少的不多啊，你年纪还可以，你还有精力，你赶快做，因为你年老的时候，你想做你都做不了了。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你的健康不允许你到处走动的时候，你想都没有用，你想爱主都没有用。所以耶稣跟彼得说，你不要怕， 你没有把握，你没有能力，你害怕，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脸面，你害怕你做不到，都不要紧，你现在就跟随我，你现在先开始，你现在专心的爱我，让你在爱中看见我，让你在爱中能够经历神的救恩，经历神的大能。从现在开始，不要只是心里想一想说我很爱主，爱主就是一个行动。最后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与这个彼得这一次最后的相会，跟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在之前呼召彼得的时候，这个神迹是非常的相似，神用一个非常相似的神迹再来呼召彼得。当他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彼得搞了一晚上这个什么鱼也没打到，然后神就跟他说，主耶稣就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就打鱼。那个时候彼得还要说，哎，我们好像打鱼我比较厉害，但是他说你说了我就打，一打就打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的这个跟这一次一样，又是满了这个网的这么多的鱼，但是当时彼得的反应是什么？离开我，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当他认出这个在他船上的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一个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当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人，他才有这个能力行出这个神迹。看到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呀，我真是不够好，你赶快离开我，我这种恶人，你最好不要跟我在一起，还是让我自己继续犯恶，你去找那些比较好的人。所以他说你离开我。当第二次这个再一次相遇的时候，我们说同样的神迹，彼得听到这个约翰说是主，他没有说啊主啊你就离开我，他干嘛？穿的衣服就冲过去了。为什么？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带来的改变。现在彼得知道神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罪人，神知道他的什么样的软弱，神对他是彻头彻底的都了解，跟他住了3年半，但是仍然愿意来呼召他，仍然愿意向他显现。所以他知道靠着这位神他能够得力，他不是靠看自己了，他不是在看说我真的是一个肮脏的人，他现在眼睛是注意在这位圣洁的神身上。我要他，我需要他，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我想跟随他，所以就算我软弱，就算我不足，我都要去跟随他，我要到他身边去。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人同样的同在，第一次他在他们的船上，对不对？在他们的船上让他们看见他就在那里。第二次神迹的时候，他在岸边，但是以同样的能力行出同样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认不出神来，在我们的困难中，在我们的挑战中，我们以为我们都在靠自己，我们在按自己的能力在做，其实主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他正在看，正在看你，看你愿不愿意穿上衣服奔向他。他一样的同在，只是不像在以前一样以人的形式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的灵现在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告诉我们，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你不是一个人，神在看着你，他要爱你，他要你在爱他的中间体会到他的爱。这是真正当我们与神在这个爱中相遇的时候，这种相遇就能带来一个真正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眼前的一切挑战。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中，你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虽然你的肉体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仍然在我们的身边。虽然你不在我们的船上，但是
主，你在关注我们，你在看我们的行事为人。主，你想爱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主，你愿意我们转向你，愿意我们去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愿意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在这样的彼此相爱之中，主，你要我们遇见你，你要给我们力量，你要帮助我们行完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患难中看见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把心中那份爱行出来，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中来表现我们的爱心，在我们的顺服中得到充足你来的能力。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